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我是木星。
那上一期呢，波阿斯已经在众人的面前承诺要娶路德为妻，接着呢，众民和长老都向波阿斯致以了祝福。
今日做见证，今日做见证，今日可以做见证。大家有没有发现重复了很多遍？
是，
圣经一般呢，重复的就是重点。首先我觉得重复的原因是今日，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那期节目当中讲
到，今日不办成
这事，拿奥米说对，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然后紧接着接下来就是今日做见证，今日做见证，今日可以做见证。
这一天发生了好多事儿。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神在强调，真的是波阿斯一刻不停歇的把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哈。当然我相信这个背后是神的成就，
是。
但最重要的是见证。我觉得神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无论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见证，
见证神。
我们在工作当中是见证，我们在牧养儿女的过程当中是见证，我们在夫妻相处的过程当中是见证，我们独自去保守我们的这种单身的身份的时候也是一个见证。可是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拿出好的见证。见证分为很多种的， 对吗？有些见证呢
绊倒人，
可能是绊倒人的，有些见证可能是荣耀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每一天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当作我们生命见证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泄气，不会那么容易的软弱，不会那么容易的跌倒，我们反而就是警醒。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给他的门徒说的最多就是警醒啊，警醒啊，警醒啊。其实你后来发现警醒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而言是难且重要的，就是很难警醒。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一些钱的事情上，或者是生活的鸡毛蒜皮上面，就没有办法警醒。昨天我的先生跟我女儿因为要打一个客服电话，那大家知道在美国打客服电话有的时候要打四五个小时，
是
非常非常的难打，然后再加上对方都是这种外包公司，都是印度人，说英文说的又非常非常的不清楚，两个人都有情绪，然后有情绪的时候爸爸就开始指责女儿，女儿就开始反抗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你看我们本来说是警醒的，我们要警醒，我们教养儿女不要随便跟孩子发脾气，犯怒也是神所不悦纳的。但是就是在那一个环境那一刻当中，你的那个警醒马上就没有了，你马上就是随从肉体，马上就是血气这个出口。所以警醒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难。但是神知道难，所以神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有办法警醒。什么样的警醒呢？就是靠着神，然后靠着主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警醒。还有就是每一天你都知道这是见证的时候，你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警醒。比如说我跟永恩说，哎，今天公司要来这个访客，那永恩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的是漂漂亮亮的，得体的来见人。但是如果今天我没有告诉你，然后你可能就说，哎，今天反正都是这些老姊妹们，今天不洗头了啊，今天随便穿一件衣服就去。
不会的，
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懈怠的感觉。其实我们在人在世界面前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哎，都是自己人，无所谓了，哎，都是老基督徒了，神知道我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我的本相是什么。可是神却要我们每一天要今日做见证。
Amen。说到这个懈怠啊，就让我想起那十个童女提着灯笼去等新郎。那其中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她就警醒地背着灯油，
是，
所以新郎一来他们就欢欢喜喜地进了屋子。而那另外五个童女懈怠嘛，反正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灯里也没有油。所以我们的警醒就是要随时备好油。我们心里面如果随时能够和神有一个交通，那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能够提醒自己，情绪就是一被挑动，我们心里面如果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能够学会警醒。
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姐妹们可以做一个试验哈，就是在你每一天灵修的时候，你在你的小本本上写两栏，第一栏写今日好见证，然后另一栏写今日坏见证，然后你可以把你自己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所经历的人，就把它分类，坚持一段时间，你真的会发现你的今日好见证一定会慢慢多过今日坏见证。
是的，
这是一个小技巧，
非常好，好，我们可以做起来。好的，我们接着来看啊，他们的这个祝福也很美啊，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 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那这个以法他其实就是伯利恒，而且以法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结果子的意思
啊。
十二节，
生养众多，
是拉结其实就在去往以法他的路上被埋葬的啊，
是。
然后在那一节创世纪里，他那一节经文就说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好，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我们都知道他玛他是犹大的儿媳妇，但是为着公义，为了给他们家
假扮妓女，
假扮妓女和公公所生的这个法勒斯哈。
其实你知道在这一段里面很有意思，我看到的是拉结和利亚。如果大家去看出埃及记当中拉结和利亚的记载的话，这两个女人也没有很圣洁很完美，两个争风吃醋是吧，为了雅各这俩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为了得用儿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等等。但是神为什么要在这里说以色列的家拉结和利亚，我真的在思考，就让我看到了神的怜悯。他不是看你的行为来定义你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不好的人，即便他们不完美，即便在圣经当中所记载他们真的是女人的坏榜样，争风吃醋啊，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啊，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却纪念了他们，
还是纪念他们，
不仅纪念他们，还让十二支派出自于这两个女人。我觉得其实这是神的一个大怜悯，
是
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很多的姐妹可能是从自己过往的罪当中很难走出来的。比如我们馒头的对话收到了很多姐妹说，我以前堕过胎，我以前有婚前性行为，然后我以前又怎样怎样，在神的眼中看为极为不洁的罪，那我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也是透过拉结和利亚在这里的记载告诉你说，在圣经当中拉结还偷爸爸的这个神像，佛龛拜偶像等等，
有很多的黑历史。
就如果说从神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真的是十诫里面差不多都犯过了吧，对吧？但是神却让十二支派出自于他们，而且还纪念他们。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很多的一些姐妹们哈，木星因为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犯过很多的罪，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罪里走出来。因为我们不从自己的罪里走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你对神的信心不够大，
是
你会认为说神没有赦免的能力，你会认为神没有赦免的恩赐。当你相信说神你是可以赦免我所有的罪，即便我以前堕过胎，即便我以前有过婚前性行为，即便我曾经有过滥交的经历，即便我有性瘾，即便我有婚姻的破碎等等等等，姐妹们，我们有信心要踏出这一步，因为神是有赦免的大能的。
是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像波阿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但是我们亲爱的姐妹们，当你愿意来到神的名下，愿意成为他的女儿，我们天上的耶稣，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波阿斯。神把耶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做了我们的赎价。别忘了，这个赎价本身就是用那至大的宝贝来赎回了我们。他的能力是足够赎回我们的错误的。所以千万不要被过去的黑历史啊，还有魔鬼的谎言所混淆了自己，来绊住了自己。一定要靠着主来挣脱这些锁链，活出新的生命。
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从拉结和利亚出来的。其实在士师的那个荒凉的那种状态当中，四分五裂的情况，这个十二个支派其实已经越来越不堪了，
是
各种惨淡的景象。其实在这里你看，我们能知道路德最后生了谁呀、生了俄贝德，
是
俄贝德
大卫的爷爷。
对， 对，俄贝德是大卫的爷爷。所以其实因着大卫，整个这个以色列
又
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是，
神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预言在这里，因着路德带下了一个很大的祝福在以色列的家里面。
太棒了，
是，所以也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的信实。他不会因为你们人的悖逆、人的败坏、人的软弱、人的跌倒而丢掉了他的初衷。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就一定会成就。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一个风吹草动、波澜壮阔，神最后的那个旨意是不会因为你人怎么样而改变或者是失败的。
而且我们还之前不是说到吗，波阿斯他是喇合的孩子。喇合是谁啊？他曾经也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但是喇合还有摩押女子路德，他们都选择了选择神，
是
跟随耶和华神，所以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如今当路德成为了波阿斯的妻子之后，他也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不再是摩押女子路德，而是波阿斯的太太。
是，那其实你看在这三个女人，拉杰、利亚和他玛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组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拉杰和利亚本来就是以色列人，并不是主动的为自己的使命付上代价的，
是
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民族。比如说拉杰和利亚他们两个人是为了要夺得丈夫的爱而生孩子，他玛不是，他玛是清楚的知道我的使命是为我的夫家留后，所以他用尽了方法来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和犹大生孩子的机会。所以你看，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其实这也是我们生命一个很好的写照。哎，
利亚一开始她是一个不被爱的妻子，雅各所有的爱宠爱都给了拉杰，
是，
但是拉杰生不出孩子是耶和华他连续恩待利亚。但是呢，你看利亚在前三次她生的孩子，她都是说求神你给我孩子好让我赢得我丈夫的心，直到第四次她生第四个儿子犹大的时候，她说今日我要赞美耶和华。
是，
所以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在那个时候她才把自己的眼光从男人身上转向了神。其实你看为什么神最后也拣选了犹大成为耶稣家谱中的这个
支派，
支派
很重要的，
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所以圣经上的每一个名字啊，都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那大家不要做神家里的那个某人好不好，我们都去努力的去做那些信心的榜样好不好。
对，你看波阿斯的祖先是谁，就是法勒斯，
法勒斯就是犹大和他玛的孩子。
是，对，然后一代一代的，包括俄贝德，他本身应该是拿俄米那边的，可是他也归到了犹大支派来，所以才后面有了一系列。
说到这个家谱啊，其实到波阿斯这个时候或者生俄贝德的时候，其实这条线还是不清晰的，你不知道未来
会怎么样。
会有耶稣，所以这条线就包括当年神废了扫罗要重新高立一个新王的时候，萨母尔也不知道是谁，
是，
所以就去了耶西的家。那神指派他去耶西家，耶西家有那么多个孩子，但是神却让他看到了大卫。直到大卫等候了这么多年，他真正最后成为了以色列的王，我们才看到了这个祖系啊，这个谱系才慢慢慢慢的清晰。
对，所以就是你从后往前推，你才能找到那个根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今的基督徒特别幸福呢，因为圣经已经是完成了的，圣经已经是神的完全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应该
看到是个整全的，
对，比那个时代的旧约的以色列民要更加容易一点。
所以路德在生这个俄贝德的时候，他可能会，
他根本不知道，
拿俄米也不知道，说这是以色列人的希望，甚至是全人类的一个希望啊。
是，不过说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一些姐妹哈，不管我们的家谱上到多少代，我们的创造主是天父，所以不管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给你带来了一些怎样的生命的经历，亦或者是伤害，
是，
我们都需要从中走出来。
对，
没有一个原生家庭是完美的，每一个罪人的原生家庭其实都是伤痕累累的，甚至我们也接到过信件说过性侵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经历，姐妹写信的时候就觉得走不出来。那我们也要鼓励你，你的原生家庭是天父，天父创造你的时候的那一份荣光才是你当有的，所以一定要把你过去的那些东西通通抛下，因为神有洁净的能力，
阿们，
他能够把我们的过往全部都弥合了。而且如果当我们把自己的原生家庭定睛在天父的美好的形象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了奔跑的方向，也有了奔跑的力量，
我们整个人也会被焕然一新。
是，
对，其实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其实你在神的原生家庭里面把你自己归于神的这部分一直一直的带下去，那你的整个家族都是在这种神国的原生家庭里面。
是，所以我特别喜欢听萌萌的女儿 Coco 每一次说天父爸爸，天父爸爸
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女儿，让我们都能够异口同声的说
天
父
爸
爸，天
父
爸
爸
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将是我们路德记的大结局，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我是木星，
拜
拜
拜拜。